欢迎收听从艺开始说。从艺开始说，大家好，我是李从艺 Charles。
大家好，我是 Queenie。
Queenie，
老
你
师，
最近有没有旅行的计划？
有，
你说什么？
应该说刚旅行回来。
然后你跑去哪里？
日本啊，就是一半是工作，然后一半去旅游。
哦，一半工作一半旅游，跑去日本啊？你
对
去过美
啊，
国
东
没有？
京有。我先生是在美国念书的，所以我那时候也
啊，
会去美国找他，但是他是在东岸。
是，好，我们今天
对。
邀请到一个来宾，他最近出了一本书，叫做《美国人带路：美西即刻出发》，是时报出版社的。然后我们先邀请他出来。
好，那现在让我们欢迎 Dr. Phoebe。
嗨，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Hello， Phoebe， 你好，你是住在 LA 对不对？
对，我目前是住在洛杉矶。
啊，住在那儿几年了？
我算一下，因为我应该说，我过去这段时间大概有6、7年，然后那之前我是在东部，在美东。就是上班，然后求学，但是在更早之前，我其实也是在洛杉矶这边念大学，然后我其实本身也是在这边出生，但是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台湾长大。对，
好特别。
对，
Dr. Phoebe， 你是在东岸念书的是吗？东岸念书，东岸工作一段时间。
对，因为我那时候至少我的牙医的部分是在纽约念，所以说
OK。
我其实在待了大概8年的时间，然后后来才搬回
哦，
来。对，
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他在纽约住了差不多也是十几年，应该是10、20年。后来他搬到 LA 去，然后他很不喜欢这个 LA 的这种节奏。他说纽约是全世界最好的城市。然后他后来结婚了嘛，然后在这个 LA 住了大概也是差不多7、8年吧。他说他受不了了，如果要待在 LA，还不如回台湾。我不知道 PB 你自己的想法是什么？那个纽约跟 LA 这两个城市，你喜欢他们什么地方？
我觉得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步调跟
对，
节奏，然后文化有相当不一样。我觉得纽约的步调是非常紧凑、非常快的。那如果说你就是习惯，譬如说在都市生活的话，其实你会觉得纽约就是一个大城市，然后有很多的人文，就是歌舞剧啦，或者是博物馆啦，就是很多这一类的东西可以去看。那但是我觉得西岸的话，真的就是一出了城市就是地广人稀，然后就是非常的辽阔，可是也有点荒山野岭的感觉。对，所以我觉得会让人家不习惯，我也是可以理解的。对。
那我很好奇，就是菲比，因为我知道你是在刚刚有提到说在美国求学，然后工作嘛，到后来是结婚生子，然后我也知道你前面出了2本书，感觉是比较是针对在美国的一些生活点滴啊，还有你自己独特的一些经验分享，还有很特别是以女人的这个角度在美国生活，然后可能面临到什么样的状况或是问题的一些深刻的观察跟体悟这样子。我蛮好奇，因为菲比你自己是在刚刚提到说是在台湾成长过一段时间，所以感觉也是受到亚洲的文化的影响，然后又长期是生活在美国的一个文化的思维下。那我很好奇，就是 Phoebe 怎么看这个东西方女性可能在面对工作啊，或是说家庭啊，有哪些是相同或是相异的地方呢？
我觉得其实就是，如果说以不管是一个女性，一个不管是结婚生子或者说结婚，我觉得就是谈到 balance，就是说哦，平衡家庭与工作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是不管是东西方女性都会有的。然后而且是每一个家庭可能都不一样，有些家庭可能就是需要双薪家庭，那有一些家庭就说 OK，如果双薪的话，那所有的钱就要拿去付保姆。然后所以说这样子就是怎么样平衡这些，就不是一个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既定的答案。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不管是台湾还是美国，我其实看到都是女生真的是蛮辛苦的，这是我的感觉。对，那如果说 不一样的话，我觉得，我觉得可能是跟家庭、家人，或是可能说你结婚跟夫家的，就是家人要怎么相处，有什么样的距离，有什么样的界限，这个我觉得可能会有一点差异。就是说，我觉得，亚洲的社会可能还是比较认定说我们是一个群体，所以说我们是以就是群体为观念，所以我们的可能说不管是公婆或是小姑，都是算在这个家族里面。可是美国的话，我觉得他们比较重视，说就是英文所谓叫 nuclear family，就是我跟你结婚，我们就是独立分家出来。对，那所以说我们两个人要做决定，我们两个人做的决定会优先在父母的决定之上。那这可能在东方社会比较会觉得啊，怎么可以这样，好像违逆父母的意思。可是就是文化不一样，也没有说哪一个好或是不好。但是我觉得同时，如果说你以父母跟妯娌为，或是说不是妯娌，就是说一个大家庭为基制的话，那当然你能接收到的资源也是比较不一样的。对，那所以说美国人也许也会请父母帮忙带小孩，可是父母也都很识相，知道说哦，带小孩可是不能出任何的意见，因为那是你们自己的孩子。可是我觉得可能亚洲社会就会觉得说，哎，我帮你带小孩，那他应该要不要补习？他需不需要补数学？他是不是应该要学个乐器？我应该有一个出一张嘴的份，就会有这样子的思维进来。这是我主观的观察，对。
我长期是那个 Phoebe 的 Facebook 的这个 follower，所以我很喜欢看你写一些时事。你其实不是只有写美国的时事，有的时候你也会从美国的角度去看台湾的发生一些事、人事物啦，包含前一阵子的选举啊，我都有在看。然后我也很喜欢看到你不同的视角，像是你刚刚有提到说那个华人跟这个在美国西方文化的对带孩子这种思维不太一样，可是我发现好像在美国的华人有很多还是按照不是台湾，就是按照亚洲的这种教养的方式在带孩子。就我发现好像很多人下的课还是去补习啦，去学很多的才艺啦，那去这个做跟亚洲类似相同的这个事情，也是其实也是很高压，很有压力的。我发现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因为我前一阵子，我不知道那个 Phoebe 知不知道在那个 Silicon Valley，在 Google 的这个凶杀案，就是
哦，
一个华人的
对，
一个工程师杀了他的太太嘛？你知道这个？那你怎么看这样的教育跟一些新的移民来的这种文化的冲击？
对，我觉得，其实有很多层面可以来看。第一个就是说，其实新移民，我觉得新移民的家庭其实是比一般的家庭更加的高压。可是我们不太会去谈这个新移民所带来的创伤，跟对下一代所造成的压力这个层面，我们比较没有机会去谈到太多。很多时候是因为说他们的下一代可能跟他们的文化不同，所以他们可能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也不一定，或是可能下一代习惯用英文沟通这些情感上面的事情，可是跟上一代没有办法讲这件事情。但是我的观察是，其实新移民因为他们背负着一个我漂洋过海来这边把过去的一切都抛下，然后从在这个新的地图上重新扎根，所以他给孩子放入的是一个很沉重的一个期许跟期待。对，那你那 versus 就说可能在这边生长五六代的在美亚裔，也许他们就已经在这个土地上就是生长了这么多年，就不会有这样子跟心里有这样子这么大的压力，就是那是会慢慢他慢慢会 level 下来这样子，这是我的感觉。对，所以说你刚刚提到说，OK，他们把亚洲那一套教育都带过来，甚至我也听过说，好像矽谷有一个什么补习街，就是我看到类似的新闻，就是呀，就是要补数学啊、公文啊，然后什么 Singapore Math 啊，什么有没的？对，其实这都是一个承载的一个期许，这样子很大的期许，然后全部都加注在下一代上面。对，
哎
这是我
，Phoebe，
的。
我问你哈，你自己是牙医师吗？这个对于 你的家庭有没有关系？因为我发现有很多台湾的孩子到美国去念书都是走不，要不就是医学院，要不就是牙医。你自己家里有这种压力吗？对于你来说，你的成长过程，这个是不是一个负担呢？
其实我爸爸跟我妈妈都不是从医人员，就是
对。
我常常我在脸书上面就叫他们家父跟虎妈这样子。对，他们其实要他们其实跟就是跟医类都没有关系，反倒是我的兄长是医师这样子，他现在在台湾就是当医生，然后我自己是走牙医。那别人的例子我不敢讲，但是我觉得很多我不敢说。其他人，但是我觉得我在猜测，因为我自己的情况是，其实我可能本身对文科是比较有兴趣的，就是我很喜欢写东西，然后这是一个就是从小到大我就 enjoy 就是喜欢做的事情。但是呢，我来美国的时候，因为我是13岁来美国当小留学生的时候，这个变成我的第二语言。虽然说课业上我看起来是很快的就跟上统计的速度、同学的速度，可是。你说真的要产出一个文章，或是你真的要走文组类的那种，就是长期要写论文啊之类的，那还是一个挑战，就是一个，就是可能你要在这边生活好几年之后，你才可以慢慢有这样子的思维跟脉络，去怎么样去用美式的角度来思考，然后来产出英文的文章。所以等到我有这样子能力的时候，其实已经是大学毕业不知道好几年过后了。那所以因为这样子的原因，所以说以文组跟理组来讲的话，理组相对是阿拉伯数字就是在那里，那化学生物就是这样子。不管不，你不需要写很大的论文，你只需要就是理解这些概念。那如果你能够驾驭的话，那就去念。所以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子的思维，等于说让我走上这一条路。当然我自己是蛮 enjoy 的，所以我觉得我运气还蛮好的，就是我很。喜欢跟病人互动，然后我很喜欢牙医这个行业，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很，因为很多人都有一种刻板印象说，哦，在美国的牙医他们就是数学很好，然后物理很好，然后化学很好这样子。然后，但是我也在想说，哦，是不是因为其实他们如果说是新移民的孩子，或是1.5代的孩子，那他们可能是中间过来的，那。他们真的就是念理组会比较合理，那文组会比较吃亏。
那因为我有在看菲比的脸书，那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是，前几天菲比好像有分享一个，是说就是生病的时候，看你吃什么东西就知道你骨子里还是哪一国人。我觉得这很有趣，对，因为菲比就讲到说，肠胃炎的时候，即使你在美国住那么久，但是你还是可能想吃一碗稀饭。或是感冒的时候就想喝一个可能香菇鸡汤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对啊，就感觉好像在国外生活久了，还是会想念台湾的美食。欸，就是虽然只是一碗稀饭，或是说香菇鸡汤这样子比较家常，或是说平凡无奇的一个食物，但是也是可以抚慰乡愁的。菲比是常有这样子的感觉吗？
有，我是太神奇了。我们其实也在，就是我们那时候在决定说要搬去哪里住的时候，当然一方面最终是因为工作考量，所以搬回了洛杉矶。但是我们也讲过其他地方什么，可是我想说，哦，可是我就跟我先生有两大诉求，第一大诉求就是我必须要在24小时之内可以回台湾，OK？那所以就要跟台湾有直飞城市，这是第一个，所以那就删去很多地方了，you know？即便很多地方很漂亮，那第二个我就说，哦，可是最好要可以有。不错的亚洲食物，就是我想要真的需要吃这种疗愈乡愁的食物的时候，不是钱的问题，是说至少你可以吃得到这样子，你可以吃得到。当然，对，那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一个，也许不是太多人会去谈论，可是你真的在国外就是住一段时间，你就会觉得说，哦，就是你在家里面。妈妈会一直喂食，然后一看你生病，然后就那个姜汤就端上来，或是那个红枣茶就拿上来之类，那其实是很大很大的奢侈，因为在这边你可能就要开车半个小时去买米，然后再开车半个小时，然后去买什么东西，或是这边的姜可能比较贵，或是这边的鸡肉不新鲜，你要就这样就花掉一天，然后再回来慢慢煮这样，然后煮好长，可能1个小时，然后把它煮好这样，就真的就是在国外就会特别想念这些东西，生病的时候特别会。
我知道老师也在美国住蛮长时间，所以我是听到这个，我想说，老师当时也是吗？跟菲比一样，在美国的时候，老师也是在西岸吗？会特别去挑就是有亚洲食物的地方吗？
不会啦，那个，所以我刚刚才问想要问菲比说，那个能够直飞台湾的城市，应该西岸有这么多啊，对不对？至少我知道 Seattle 这个旧金山、LA 东岸，其实纽约好像也直飞嘛，我记
纽
得。
约有，所以纽约是一个选项。那时候，然后现在德州是后来加开的，对，
啊，
德州
他是飞到哪里？Austin 吗？还是？
好像是休斯顿吧？
啊，Houston，OK，
对，
我是因为工作啦，我是没得选，所以没办法。当年就是去北加，是因为那个公司的关系，没有因为吃。但是，哦，加州，我觉得加州最让我怀念的食物应该是佛吧，倒不是台湾的料理，是那个越南米线，因为我发现好像。不管在台湾吃的，或者是在加拿大，我也吃嘛。我在加拿大温哥华也住了一段时间，我觉得加州的最好吃，我应该这么说。我不知道是因为那个越南裔的这个移民比较多，比较 authentic 以外，还是什么关系？是你觉得加州的这个就是亚洲的美食，是不是有很多都是很道地
我觉得你讲的那个佛是真的有，真的
的？
有，所以其实我在书里面，我有好几个地方也都是推荐越南菜，因为我觉得他们，你不管说是南加州的那个就是 Little Saigon，you know，或者是说北加州是应该是 San Jose 那附近，对，然后又加上我在念书的时候，我认识了一群就是越南朋友这样子，当然他们。也有点像，就是可能1.5代移民啊之类的这样子，然后他们就会带我吃很道地的那种越南菜，那真的就是好吃到让我就是一想到我就觉得啊很怀念，所以我觉得这是真的，就真的在就算在台湾吃越南菜，好像那个味道还是不太一样，对，好像还是有点差别。然后在其他城市，美国其他城市吃到也都。对，就是真的是好像加州特别这块是做的还蛮不错的。
好的厨师很多都到美西啊，要不就是到西安去了。那个佛是一个嘛，但是如果因为我们这集节目播出的时候，大概差不多是过完年的，很多人可能在
哦，
计划
是。
在 Spring Break 之前要去出游的话，如果你是把美西当做一个考量，不妨听一下，就是其实在加州或者是美西有好多亚洲的食物，我觉得都挺棒的。那甚至台湾的这个餐厅也都去了嘛。我记得在 LA 有很多鼎泰丰很早就去了，对不对？那还有一些85°C 啊，这不用说的，都是连锁的。是不是在亚洲都不用，在加州都不用担心吃不到这些乡愁的食物？
对，但是前提是说你来这边吃亚洲食物可以，但是也就尽量不要跟比在亚洲比价钱，就你把换算成台币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心痛。对，我那时候就是好像就是家父跟虎妈来我家，然后我就怕他们吃不习惯，就是美国的早餐太多次，所以我就给他们买台式。就是台式早餐饭团啦，书里面也都有介绍。OK，就是就饭团啦、萝卜糕啊这些这样。然后我们就无意间讲到价钱，结果好像那个饭团好像一个大概6块美金，所以换算成台币大概180。然后他们整个吓傻，就说这饭团180，然后或者是说一杯什么豆浆之类的，大概就是也是六块左右。对，然后他们就觉得怎么会一大杯豆浆需要卖到这个价钱？可是这就是在美国吃这种道地的台湾食物就不要把它换算成台币，就把它当做抚慰乡愁这样子，你这样子心情会比较过得去。这样对，就不要去看价钱。
是不是有一部分是跟那个，就是因为我台湾是税内含嘛，那像美国或是日本都是税外夹，所以就是感觉这个东西再另外加一个税，就感觉好像更贵了。然后又还有些地方餐厅又有小费的问题，因为我觉得我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小费这个让我蛮困扰的，也就是给多还是给少，好像都是一个心理的压力，因为好像给多有时候你又觉得他没有什么服务到，但是你还是要给他。那给多自己不舒服，但是给少就换服务生不舒服。那时候好像如果是不常去美国，是第一次去美国的人，这个小费我记得书里面，Phoebe 好像也有提供一个参考的，就是大概要给几趴这个。 那 Phoebe 不知道这个部分可不可以稍微跟我们再说明一下，这个小费到底要怎么给呢，才不会有心理压力？
对，那我那时候其实当然疫情就是在疫情之前，可能我觉得其实15%到25%都是一个合理的范围。15%可能就说去吃个中餐，就是中午餐，也有是个便餐、简餐这样子。然后25%可能说好晚餐坐下来比较多服务之类的这样。OK，那你就中间可以取舍，那可能你的18%、20%，这是都 OK 的。很多时候我会把加州的税就直接 double，因为加州的税好像就是 double 之后，差不多就是一个小费的一个涵盖，也是另外一种方式这样。但是在疫情之后，我发现很多商家他们都用那个电脑，然后直接让你就是平板，然后让你直接在上面点选，即使只是去临柜买个咖啡，或是去就是什么点餐，就是其实没有任何服务的，就是你直接拿就走，或是速食店都开始要你点这样。那这种时候，其实我就会建议你就不要给自己压力。就你觉得这个人长得帅，你想多给一点 OK，但是你不想给也没有关系，因为这没有任何服务啊，那就脸皮就厚一点就对啊，you know。那如果说是真的服务很好的，那要想要嘉奖，那你当然是可以再给多，但是他们很多时候我发现点选的那个比例有时候会变成20到30，对，但是其实我个人是觉得没有需要到那么夸张啦，所以你自己也可以把它直接点选 others，就说其余，然后你自己输入进去，你自己觉得合理或是让你不会觉得生气的数字，对对，然后这样子，那最低限度，我觉得如果你要给他最低限度，最好不要低于10%，除非他的服务真的很有问题。那如果服务真的很有问题，你可以跟他沟通，就说哦，是因为这个原因这样，所以我给比较少。那但是最低限度通常是10%。
美国的小费文化，我看到好多讨论啊，很多人也是，尤其是就是非美国人，也都会讨论说，到底给这个小费是不是合理，变成是一种消费者的心理压力。因为我记得我年小的时候，人家都说美国的小费大概给10%到15%之间也就可以了。可是当我到美国去的时候，我发现很多的人都其实，尤其是当地的美国人给的这个小费的这个 range 其实是蛮大的，有的给到可能甚至更多。那当时我觉得就有一种压力，我到底是要给多少？那我还遇到有一些朋友说，你看你们给的那个小费是就是 on top of 这个总金额来给的。他说，那你不就要连那个税的部分也要给小费了吗？我觉得你这样说好像也 make sense。
对，真的，所以等于说，你吃一餐饭的时候，你要把它加个，就是你比如说你在预算
对，
考量的时候，你要再加一个幅度上去。就是如果说税可能又是7%或8%，然后再加些零零总总，可能10%就去了。然后这个再加上小费，OK，你大概就要预估那个 range，比如说多个30%-40%，就是
有没有餐厅的不同会有不同的这个给小费的这个幅度啊？比如说亚洲餐厅，或者是美国人开的餐厅，或者是其他族裔开的餐厅。会不会因为这样而小费有差异呢？应该差不多吧，对不对？
我觉得其实亚洲餐厅的小费反而会比较少，就是大家习惯给的会比较少一点。但是大家也知道，服务就是比较不能强求，他不会一直来跟你慰问说啊，你好，什么需要的啦，需不需要再加水啦什么？可能你要加水的时候，你要跟服务生讲，然后你要什么东西以后，你要举手跟他讲，然后他就是跑来跑去很忙这样。可是食物爆炸好吃，所以你去那边不是吃氛围的，你是吃乡愁的，所以自己你也就是有心理准备说，OK，这边不是什么米其林，你知道，这边是吃乡愁的重点这样。所以我觉得会有啊，也是会有差别。那如果这样子的话，你可能 range 就可以压低一点，只要说哦，去亚洲餐厅，或是这个就是乡愁的餐厅，服务也许没有那么那个的话，OK，可能就
是
给低一点这样。
，Bibi，你有没有一条路线给我们提供？就是如果我现在要从台湾飞去美西的话，假设从 LA 进去，或者是从这个旧金山，或者是从西雅图进去，大概会怎么走？因为我看你美西的这个，因为我不知道，我以前认知美西好像就是只有加州跟这个 Oregon 或者是 Washington 这边而已。但是你现在美西包含了 Arizona，甚至犹他，是不是都在你这个西部的这个范围，你会建议怎么走？
所以因为我写这本书的想法是说，开车离洛杉矶8个小时以内的范围，所以说才会延伸到亚利桑那州啊，然后什么赌城啊，然后犹他州这样。那我觉得，如果要计划的话，可以有2个方式，一个就是往东，一个就是往北。假设以洛杉矶为据点的话，就是你今天飞到洛杉矶，然后你如果要往东的话，OK，那我们就开始去什么赌城啦、Arizona 啦，然后或者是往北开一点，就是那个犹他州啦之类，做这些国家公园。如果说你想要往北的话，好，那我们就玩优胜美地，我们玩 Sequoia 红杉树国家公园，然后什么紫王谷国家公园，就是绕上去这样。那如果说是夏天的话，你还可以加码，就是1号公路 Highway One 这样，沿路都有很多的景点很值得看。所以我建议说，如果说你当然要壮游，把它全部玩一圈也是可以，但是如果说你时间有限，因为可能你的假期可能就是2个礼拜 or whatever，那我会建议说，一个就是往东。然后，不然就是往北深度玩这样子。
刚好老师问到这个，也是我原本想问的，因为我觉得台湾跟美国那个车程开起来的距离，在台湾很难想象，就是台湾可能开1个小时就会觉得很远。
很
那
久，
美国好
对，
像2、3个小时都很正常，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跟我先生去美国找他的时候，我们也是安排了一个 road trip，然后因为他是住康乃狄克，我们有开到那个 Cape Cod 鳕鱼角，大概也是2个多小时，对。但是我觉得这个距离在台湾完全不会想要当天来回，但是我们呢在美国就觉得，2、3个小时的车程当天来回好像也在合理的范围。所以刚刚这样子问一下，就是如果是开车，刚刚菲比讲大概8小时左右的距离这样的行程，但是如果是第一次去，对于那个开车的时间不太习惯的话，菲比有什么建议吗？就是要怎么去安排才不会觉得啊，我都好想玩好玩满，可是又不会开车觉得很累。
所以说，当然8小时是最远，就是我的景点不会排离洛杉矶8小时，因为其实10小时有更，你要说黄石公园啊，那个更精彩，可是我不能那样讲，因为你真的会开车开到屁股开花
太
，you know，
远。
所以这样太夸张了，就不要折磨大家。但是 OK，8小时假设是最远距离的话，那我会建议说，就是每2个小时就下来玩一个景点。所以假设说我们刚刚讲的往东玩的话，那你2个小时会先碰到内陆帝国，就是我书里面有列，就是说，譬如说像大熊湖啊、约书亚树啦，或者是 Palm Spring 那个叫棕榈泉，还有对，那边你可以出去就选一个景点先下来玩一玩，或者是过个夜休息一下，然后再2个小时，也就是说离洛杉矶4个小时，但是离刚刚那个内陆帝国2个小时的景点呢，就是赌城。OK，所以赌城是一个很好的中继站，在那里吃个披萨啦，看个秀啦，然后放松一下，OK，就是血拼一下什么什么的，OK，在那边再过，然后你这样子就已经，你这样就已经到 halfway 了，就是半路点，那你可能接下来假设说你要从赌城，接下来还有剩4个小时，假设说你要直接杀去看你有没有精力直接杀去大峡谷。或者是说，OK，你2个小时中间再停个红岩小镇或什么的，就是慢慢这样子把它排开。然后我会建议说，其实在美国，对，真的就是要第一个是注意开车时间，第二个是如果是在都市里面的话，要注意塞车时间。所以假设你是在那，如果假设你是打算，譬如说，洛杉矶，假设以南，譬如说到圣地亚哥，圣地亚哥的话，那就一定会遇到塞车。因为等于说，那条就是很容易塞，所以说，那你就可能就要避开说哦，尖峰时间啦，或是礼拜五啦之类的这样子。所以我会建议说，如果你怕累的话，OK，每天2个小时，就假设你有带小孩之类的，每天两个小时，或是不超过4个小时是 OK 的。然后如果你年轻，有力可以壮游，可以一次开8个小时不睡觉。好的，那 go ahead，我也听过这样子的例子，那我就觉得很厉害，对，很佩服。
延伸问一下，开车有要注意什么？因为我觉得好像每一州的人开车的习惯不太一样。像我们之前开车去纽约，就纽约的人没有在让，
哦，
然
对，
后
没
或
有，
是去
对。
佛罗里达也是，就是整个高速公路都是一直在车祸，因为大家开车的习惯很不一样。有些人会让，有些人就要硬插，车祸好像很常会发生。那不知道美西的人开车习惯是怎么样的呢？
我要稍微就是很快的插播一个小小讯息，就是说美国在过去40年行人意外事故致死，就说行人被车撞然后死掉的比例，在好像1、2年前创新高，其他国家都在下降，可是美国是上升的。对，所以说其实你刚刚讲的，就是说哦，他好像开车没有在让的，或者说哦，好像都很危险啊。对，就真的在这边出去，就是晚上，尤其是晚上，你如果出去走路的话，真的要非常小心，因为可能灯光不是那么清楚，然后美国它很多地方都是以开车为主，然后行人的安全，比如说红绿灯啊，或是 stop sign，也许设立的不是那么频繁，就真的很危险。然后现在人常常一边开车一边看手机，就很容易有意外，所以这真的要非常注意，这是第一件事情。然后第二件事情是说，回答你刚刚的问题，就说洛杉矶人开车很快，就是时速即使是这样子，我们通常会开那个，如果在警察没有看的状态，可能会加个百分。加个15或者20这样子，然后警察看到大家就会自动慢下来，这样自动变成一个 traffic，变成一个塞车时间，然后因为警察来了这样，然后警察过的时候，大家又开始飙这样。那所以说，这是洛杉矶人的习惯，然后洛杉矶人就是见面看起来很 nice，人很好，可是在车子上的时候就会超你车啦，会抢你啊，会扒你啦，就请大家多多体谅一下，真的就不是你的问题，就是洛杉矶真的开车就是比较凶猛一点。对，那除了洛杉矶的话，我觉得，你少了这些就是在市区里面的那些塞车的话，其实就很顺，然后但是车速就很快，可是就很顺，你开起来就比较不会有压力，然后你就看一望无际，就是旷野或是沙漠或是山或是什么，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辽阔。对，所以大概就是非常美西公路旅行的那个景致这样。对。
我会说，如果在加州开车的话，应该速限差不多都是60迈或65迈，大概一般人我猜都开大概80迈左右。
对，
其实那个
老师也有，
速度都蛮快的。可是你要小心啊，那个每个州，因为我唯一在美国被开一次罚单，就是去 Nevada 去那个 Vegas 出来的时候，内华达州他们的那个车速没有这么快，所以我在加州的习惯大概都开80迈没事，但是在内华达州，如果你开80迈，可能警察都在路边等你，所以要小心，要遵守那个交通规则就是了。但一般人开车的习惯好像都是速度蛮快的。如果大家喜欢自驾的话，我觉得美国一定要自驾才会体验到那个很多的地方的风光。
是非常非常美式公路旅行的那个，是一个其实是也是文化的一个很美国文化的一个部分，对。
对，如果要看你是不是有带孩子的，因为我有一个经验，就是有一次家人来，然后我们是从这个旧金山一路往南开，开到因为 LA 本身就有好多的这个乐园嘛，包含那个到 San Diego 之间就有好多，比如说像 Disney 的这个乐园，像那个环球影城，像是 Zoo，我觉得都是一个蛮不错的方向，是不是？我看菲比在那个书里面也有介绍，就是其实大洛杉矶区就已经有蛮多可以玩的，对不对？包含这个 LA 跟这个 San Diego 这两个城市之间，其实已经有蛮多适合家庭旅游的部分。
对，所以如果说你有带小孩的话，这是我自己个人的经验，所以当然每个孩子、每个家庭都不一样，就是仅供参考。那大家自己就是自己在调，看你小孩子的作息调整这样。那我通常会小孩子睡觉时间，我就会拿来开车。比如说他如果下午习惯会睡一个觉的话，OK，那个就刚好来开下一个景点。然后就对，然后所以说就尽量配合，或者说他习惯早上去哪里放电一下的话，那我们中间找个地方吃午餐的时候找一个游乐设施给他放电，或是之类的。那排景点的过程就是你刚刚讲的游乐园的话，其实游乐园我觉得最累的是父母，因为父母陪玩一天，然后你就扛着那小孩子的东西，然后推着那个推车，然后就是会铁腿一天这样子。对，但是可是当然看他很开心，你就觉得好好很值得这样。所以，其实我在书里面也介绍，就是，环球影城那个马里奥，就是马里奥，应该说叫任天堂世界，它中文应该是这样，反正任天堂世界是去年新开幕这样子。然后那个我会适合小孩子大一点去玩，因为它的很多东西是， 譬如说我儿子他去年4岁的时候去玩，他当然也是觉得好玩，可是我觉得没有那么没有，就是他如果年纪再大一点，譬如说7、8岁，我觉得就会好玩，应该会好玩很多，都会建议，或者是如果有青少年的，那真的就很适合去那边玩这样子。然后那迪士尼乐园的话，就是它年龄层都涵盖，但是你就要非常谨慎的规划，因为现在迪士尼的票价涨了好多，然后你如果旺季去的话，最贵最贵我查到是1天179块美金单票哦，将近180美金。然后我当年譬如说大学的时候我去玩的时候是50块，
我经历过30块。
对，就 it's like 就那现在30块根本连停车可能都快要，那光是停车费用可能大概就花30块都不止这样子，所以迪士尼，那他因为要限缩人数，所以他这个票可能还会继续涨上去。所以我觉得迪士尼还是可以去玩，可是一定要好好的规划，不然你会觉得很吐血，因为就去然后没有玩到太多，都一直在排，对，你就会很生气。
记得票要买对哦，因为我上次看到一个新闻，说有一个爸爸去那个 Costco 买那个券，他买了 Disney Plus 那个串流的那个影音的
Oh
那个
no！
券。
刚好 Phoebe 分享那个亲子的行程，讲到一个很重要，就是体力耶。因为我记得我是没有去过美西的迪士尼，但是我去过那个佛罗里达的，它有四
Orlando
个园区嘛。对对，然后环球影城也在旁边。然后我跟我先生那时候是男朋友，就我们两个去，我觉得好累哦，因为一天去一个园区，然后第三天我们想说就是去个环球影城，我们已经完全没有体力，就是进去看那游乐设施要排很长，就好吧，我们还是坐在旁边休息，然后吃个东西，真的没玩什么就。好，我们回饭店，因为真的完全没有体力了，所以带小孩去，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事先规划的非常好、欸。
对，我觉得，因
哎，
为然后我觉得，如果你没有那么在意一定要迪士尼的话，因为我真的觉得一天一个人180，真的有点疯狂。OK，当然这个是最最，就是说，譬如说圣诞节，然后周末这样子，或是暑假，然后周末就会这个价钱这样好了。但是如果你没有那么坚持一定要迪士尼的话，其实我觉得很多其他地方，譬如说老师刚刚讲的那个圣地亚哥的他们的动物园啦，或者是海洋世界啦、乐高乐园，我觉得其实也都做得蛮不错。那乐高乐园我会建议就是比较年龄层比较低一点的小孩，小孩他们真的会非常喜欢，因为他的我觉得譬如说4到6岁，或是甚至3到6岁，他们就会爱死，因为就是非常的不会太过于惊悚或是惊吓，然后就是非常的，然后他们就很替小孩他们的需求都设想得很周到，所以我觉得年龄层比较低的小孩去玩这个可能会比较适合，然后票价也不会那么夸张。
San Diego 还有一个成年人可以去的啦，那个中途岛号，它好像类似像一个博物馆
哦，
的。
对对，
对，
那个其实只要是你如果对。就是战机，然后飞机，然后你知道，就战舰这种男性的话，
小男生也会喜欢，小男
对
生有
对
可
对
能。
对，就对。然后我之前好像写说什么女生2个小时，然后男生3个小时之类的，但是也是有点刻板印象，那个就是性别刻板印象，就是you know，但是真的就是男生就可能会进去就可以看飞机看一整天这样，对。
对，中途岛号是那个二战期间的那个航空母舰啊，然后后来把它停靠在那个 San Diego 的这个码头，然后就把它当成是一个类似像观光景点。那上面有很多二战的这个照片啊，跟飞机啊，或者是在甲板上拍个照。我记得我带家人去的时候，小男生好喜欢，所以看到那些飞机在那个驾驶舱里面坐一下拍照，他们都觉得好像亲身经历了一样。我觉得也是一个选择。那如果往洛杉矶走，往东走，应该就是到赌城的这条路了嘛，对不对？
嗯哼，对对对，我刚刚讲是那个圣地，然后你讲的是洛杉矶到赌城，就是经过对，就是经过那个内陆帝国那个部分，对。
因为我看到你书里面有提到那个其实从赌城出发，因为我自己去过，走到那个羚羊峡谷，羚羊峡谷有分上羚羊跟下羚羊嘛，这两个景点你会怎么安排？
我觉得 OK，我觉得上羚羊的颜色比较多样，就是你一次可以拍到好颜色。可是我觉得他人真的比较多，而且他的那个走的那个路程比较短，然后所以说你拍的时候，你就是一直 被那个旁边人的那个手机打到头这样子，所以真的就是菜，有把想象说菜市场的那种感觉，然后菜市场，然后
对，
在过年前的菜市场，把它想象这样子，你去就会比较有心理准备，就是过年前的菜市场就很拥挤这样，所以说你拍就是往上拍，不然你会去拍到所有的人的头。下羚羊峡谷的话，它因为地势比较低，所以说它拍起来的颜色是比较柔和，但是就没有说什么红色、紫色、咖啡色，它可能就是比较就是黄色啊跟橘色这种饱和的颜色。可是我反而个人比较喜欢下羚羊峡谷，因为我觉得它时间走的比较长，然后你可以看的比较多，然后人也不会那么的拥挤。对，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比较喜欢去上羚羊峡谷，拍出来的照片比较精彩。对。
那边的现在的票价也蛮贵的，对不对？我记得。
对，我看一下，我好像有破100，我记得。
好贵，而且好像必须要，应该是会搭配一个那个 tour guide 吧，他会教你怎么拍照。因为我记得我上次去的时
对
候，
对。
他就会告诉你说你要开那个手机要开一个什么 Chrome 的模式，你就可以拍出
拍
来比较
照。
更鲜艳的这个照片这样子。那附近。除了羚羊峡谷以外，一定要会经过那个 Horseshoe Bend 嘛。Horseshoe Bend 也是一个很适合拍照的一个地方。
对。哦，对，所以回答老师刚刚的问题，那个上羚羊峡谷现在是112一个人，一个
好
人。
贵。
对，我大概5、6年，六七年前去的，因为我是写第一本书的时候去的，然后那个时候就大概都在60、70块。现在，但是因为大家就追风，所以现在就涨成这样子。那马蹄湾我上一次去的时候其实是免费，可是现在他也开始收费10块。对，
要
对，
钱
现在要
啊！
收费，现在要钱。对
哦
啊，以前对啊，之前是免费的。对，你看现在什么东西都涨上来这样子，对。
，OK，但去那里拍照，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啦。如果是成年一点的，那如果太小的孩子可能看不懂这个自然景色的话，成年一点的人应该会蛮 appreciate 那种大自然的风光，因为整个我觉得整个那个峡谷地带的那个岩石，光你在开车的时候就有好多的变化。那住是不是也是一个麻
对，
烦
然后
事
它，
啊？
而且它，我先补充一下刚刚那个你说到，就是 Horseshoe Bend，它下面的那个科罗拉多河 Colorado River，它是会随着每一天不同的时间，你会看到它反射的阳光是不同的颜色，可能绿色，可能蓝色。然后下午去的时候会顺光，所以很推荐大家去一下。那至于住宿的话，其实我觉得去那边住跟吃就不要太强求，就我们来这边就是看大自然的美景，OK？就真的就是我们要记得 focus，就是要大自然的美景，就把相机吃到饱，OK？然后住不是说不好，但说还是有 OK。我当然也有书里面也有推荐，但是也许你就不要期待说哦三餐大鱼大肉，然后你 you know 什么就是龙虾、牛排之类的这些东西，就在赌城把它吃完，OK，把赌城把它吃到撑，然后来这些地方，只要这些地方，我们就吃个三明治啦，吃个 like 汤品啦，吃个有什么就吃什么啊，素食店啊，没关系，我们就稍微要那个降低一下这个期待，对 对，因为来这边不是吃山珍海味的，我们是来看这个很经典的美景的，对。
那我看书里面，就是除了刚刚讲到那个游乐园呐，还有这些自然景观，Phoebe 好像也介绍蛮多学校、大学。去美国好像也会蛮常会去一些大学，比如说像UCLA 啊，或是说斯坦福大学、伯克利大学这些景点，甚至 Phoebe 也很推荐。
对，那其实我，之前我好像只有放 UCLA 在里面，因为是对，因为就偏好个人偏好这样，所以我就说本来就只有放 UCLA，但是这本新版的这个哦，对，就是美西即刻出发，我就把它加了大概4、5所大学全部都把它放在里面，因为我觉得其实这些大学大部分的状况都是开放的，所以只要没有什么特殊的状况，你就进去，然后是免费，你就可以在大学的这个草坪上啊，或是它的这个整个氛围啊，就是走一走啊，然后拍拍照啊。如果真的有心的话，也可以参加他们的导览。那大部分的导览也都是免费的，因为他们就是想要大家来，你知道，如果免费的话，这边读更好，这样子就对，所以贡献一下学费这样，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他们的官网看，什么时候有这些大学的这些导览，通常都会有一个很体力充沛的一个学生会带你这样大学生，然后他说啊，这是我们学校啊，这样，我们有什么历史啊，我们什么传统啊，我们会做什么疯狂的事啊，我们喝酒的时候会怎样啊之类这样，然后就给你讲一些小故事啊之类的。所以我其实很推荐，如果对这些 这些大学有兴趣的话，不管是你刚刚提到的 UCLA，Stanford，然后伯克莱，然后还有我还加了 Caltech 在里面，因为它加州理工学院它其实位于 Pasadena 区，然后那个区是真的非常的漂亮，所以觉得如果你对于这个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参考，也蛮值得去参考。对，哦，还有南
都
加大，我
是
把那去，嗯，
USC，
对对对，我把 USC 丢进去。
都是蛮知名的学校了。那个光加州大学其实就有蛮多了，加州大学我记得有十几间嘛，对不对
对啊，其
？UC
实
开头
要
的这个大学，
还有什么 UC Irvine、UC San Diego、Riverside 这些，其实你要排都还可以再慢慢。Santa Barbara 也有，然后所以你要的话，可以把所有 UC 都逛一轮。但是我就选几个大家比较熟悉的放丢进去这样子，然后希望大
OK，
家参观愉快。对，
我猜你一定没有去过我去过的一个那个加州大学 UC Davis，你有没有去过？
UC 这个有路过，没有去过。
啊，路过 OK，他也
有路
是
过。
我大学时期我去那边这个游学的一段时间，所以那个 UC 那但是很偏僻啦，那都是很他们的那个农学院比较知名，那很多的学校我觉得。都可以去看一看，都有不同的校园的特色。像 Stanford，一定要去体验一下。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地方是所有美国有钱人聚集的那一个城市，所以 Palo Alto 基本上那个房价这么贵哈，所以去那个 Stanford 去看一看，我觉得挺好的。而且在学校的附近呢，都有好多美食。像我看到你提到在，比如说在 UC Berkeley 附近也有美食，那我一直在找我以前有没有吃过的，好像我的印象太久远。UC Berkeley 附近我以前常去有一家吃那个 pizza 的，叫做 Cheeseboard Factory，好像是这样。
哦，yes，cheeseboard 很有名，对，所以我推荐的是 sliver，但是 cheeseboard 是常常和他打对台的一家，对，
OK。
所以对，cheeseboard 到现在还在。其实 Berkeley 本来我附近还有放另外一家，就是一个中东料理这样子，然后是很在地很知名，然后就是很新鲜手作这样，但是他们疫情之后就改掉，所以这个东西也是很多很可惜，一些小店就被淘汰掉，对，但是 cheeseboard 还在 ，cheeseboard 还
变化
在，
很大。
对，cheeseboard 还，而且还是很知名，然后很多人还是去排队，对。
对，那其实再往北走就是旧金山了嘛。旧金山市区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可以介绍的？因为我发现其实旧金山好小，如果跟 LA 比起来的话，旧金山。市区当然那个景色很漂亮，渔人码头一定去的。那其他的部分的话，有没有什么特别值得 highlight 的？当然，如果你是走那个一号，如果你们有去自驾的话，除了走 101，当然是横亘这个南北的这个主要的道路。但是如果有机会走一号公路，沿着海岸这样走，那个景色是非常漂亮。包含你书上有提到的这个很多地点，包含这个 Big Sur 都在路上。
对，还有 Hearst Castle 也是赫氏城堡，那个也都是要沿着一号公路这样上去。对，我觉得旧金山的话，我要先稍微提醒一下，就是旧金山现在疫情之后呢，他们的市区的那个治安一直出现很多问题，然后其实被刺啦、车窗被敲破啊这一类的案例很多很多，所以我觉得现在去的话，你真的要注意安全，不是说不去，但是就是说你自己要有心理准备，OK。然后甚至就尽量建议在车子里面不要留任何东西。我有个病人，他是在那边念书，然后就是每次，可是因为家在南加州，所以他每次放假回来，他就来给我洗牙。然后昨天还跟他聊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他们现在那边的状况是严重到说，他会直接讲说，哦，他会直接在车窗上贴说，那个门没有锁。所以请不要敲破我的车窗。所以你门没锁，所以你就进来，你要拿什么就拿什么。但是不要把我车窗打破，因为车窗要
贵
打破，我以后再重新，对，要重新修很贵。所以你要拿什么就拿什么。他就说，哦，那我说现在大家都这样。他说很多人都这样。所以如果说至少在治安回稳之前，我会尽量说建议说，OK，你就尽量在天亮有灯光的时候。OK，去玩，然后可能行程也许就没有说一定要在旧金山的市区待，譬如说4天5天这样就没有必要，就是简单快速的玩，然后注意安全，然后就车子里面真的就不要留任何东西，这样最好的。那我觉得 在市区的话，当然，其实我觉得金门大桥是真的很漂亮，而且如果可以的话，尽量能够走上去看是最好的，因为它那个就真的就是一个很经典、很好吧、很观光客，可是我觉得还蛮棒的。然后另外一个我其实蛮喜欢的是《恶魔岛》，就是那个电影《空中监
The
狱》，
Rock，
好，
我
很
很
老，
常
就
讲这个。
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可能觉得说你是什么，就是啊什么东西这样，年轻一点的朋友可能不知道什么是空中监狱，但是就是那个 Sean Connery 他演的一部空中监狱，然后跟 Nicolas Cage 这样，那个就是在恶魔岛那里拍，那我觉得他的那个导览是有得过奖的，而且有中文，所以还有翻成中文。那我觉得是很适合去听一下说这些囚犯他们当年在这里关押，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那同时你在恶魔岛上面看过来湾区，其实那个景非常的美。如果说没有雾气的状态下，是一望无际，而且看的那个天际线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很推荐。对，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哦，就是题外话，我记得
嗯。
就是我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啊，就我觉得那个长城飞机一直是我的罩门，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飞机上没有办法睡。我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我在飞到那个
JFK，
对呃
对。
对 JFK，然后我整路上都没有办法睡，我就看了3部电影吧，都睡不着。但到当地之后才开始非常想睡。我记得那个时间到那边出关玩，应该大概是傍晚了。我先生帮我拍的第一个行程是去看百老汇歌舞剧，出来我就想说，我到底看了什么？我真没有办法回想起来。然后隔几天，大家都一直在那个时差的状态，就精神很差。他就说：“你去看个自由女神，你要拍照吗？”我说：“哦，不用，因为我眼睛张不开。”他就说：“你怎么就是感觉好像他安排的行程我很没兴趣？”但其实不是，真的是因为时差的关系。所以我就很好奇，就是如果我要飞美西的话，飞机的时间要怎么安排，或是说什么时间抵达可能会最适合？接下来就是一到之后，我就要马上进行 road trip，或是怎么样去调整这个时差，怎么样会比较好？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还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这个问题问得很好。OK，我觉得第一个是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每次飞亚洲，这是我个人经验，所以没有什么医学期刊什么佐证之类没有，只是纯粹我个人的经验，就是我觉得我每次飞亚洲的时候，
时差小，对吗？
对，调时差调的比较快，然后
对，
回来美国的时候调时差要调比较长。这是第一个，所以你自己要稍微有一点心理准备说，头几天可能也许玩的速度要稍微平稳，就是平和一点，不要说。当然，我稍微问一下你，百老汇那时候是看哪一部？
看阿拉丁。
好可惜，因为其实百老汇很精彩，但是对，那可能就不要排说这种需要花钱，然后很精彩的 show，然后你就 miss 掉这样。也许譬如说，好，我们第一天就排说在海边走走。免费，OK，那你在海边睡着就在海边睡着，然后再来就是说，你白天的时候尽量多接触阳光，因为那个会帮助你就是时差什么呀，帮助你时差，所以说你这种时候白天的时候接触越多阳光，就是到时候晚上的时候就会比较可以稍微睡得比较好一点。那再来就是说，这个在台湾没有禁，所以我现在不是在教大家吃药，但是我只是要说大家可以参考，OK，这不是叫大家去吃，但是美国有一个东西叫褪黑激素，英文叫做 melatonin，这个在美国是合法的，你可以直接去药局购买，然后它是帮助时差的，然后它就是帮助你入睡。所以如果说你真的有这样子的需求的话，也许一下飞机去药局，就可以拿到，然后就可以。因为这个是任何人都可以吃，那你就按照上面讲的剂量，然后就帮助，就是纯粹就是帮助你入睡。然后目前号称还没有看到任何醒目的副作用，这样对。所以说，如果真的需要的话，这个在美国是可以随时随手买到的。OK，那时间上的话，因为我记得大部分来美国的班机都是晚上到。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通常是你会晚上到美国这里，或者是说下午，就是傍晚到这里，然后晚上。所以我会建议说，那天你到的时候，当然就不要排行程，就是让你自己 wind down 这样子。然后需要的话，买个托尼西，或者是什么的，然后那天就休息。然后第二天的话，排行程就尽量免费，不用开车太多，然后不用拉车，然后的景点为主，让自己慢慢慢慢调试到这边步调。 然后之后再看你要拉车啊，要去这个国家公园啦，或者是说要去铁腿走迪士尼啦，然后再来，就是等时差调好的时候再来这些行军式的这个旅行会比较好一点。
我觉得可能要事先安排，第一，可能前面一两天要先做适当的休息啦。刚刚那个 Phoebe 有提到吃药，我记得我们那个年代，这个美国的同事最喜欢说，他们都一定会喷那个 Ambien，
哦，
然后，
那个 Ambien 就是处方药，那个就不能吃，但是对，应该说在这边就不能买到或拿到，对。
反正要让自己这个睡得好，不然就是要买商务舱，就贵一点，能够躺平好睡。所以下了飞机，我自己的经验，我曾经下了飞机睡不着，我就从那个，因为下飞机我是以前住在 San Jose 嘛，就从 San Jose 当天就直接开车到那个 Lake Tahoe，也没几个小时，对，也没几个小时就去那里 check in，然后就也是很临时起意的，那正好趁那个记得是Landing 的时间都已经凌晨了，然后到家都已经差不多很晚的，就是早上了。所以趁那个时间，如果不想睡的话，找一个景点 check in 一个 hotel 就去睡觉，我觉得也是一个方法。Bibi 有没有最后在这个节目里面可以跟我们这个听众朋友提醒的？有没有哪些去美国要特别注意的？刚刚你提到治安嘛，因为这几年我听说疫情之后大家经济状况也不是太好，治安可能有一些。哦，现在旧金山，我看到那个报道，好多的流浪汉，好多的这个暴力事件，有没有什么特别额外要特别注意的？
我觉得就是大家可能很难想象，但是在美国，因为真的不是像台湾，就是每一个转角就是一个便利商店，每一个转角就可以买茶叶蛋，然后跟水。所以说，比如说我现在没有在推什么牌子，但是美国水缸就是这么大，很夸张，就是我很大，因为我看到台湾在我拿的是一个超过1公升的一个水瓶给两位看这样，因为美国可能就是你放在车上，然后就是喝一整天，因为你今天要开车去接小孩，要开车什么什么什么，所以就是你车上随时要放水，对，因为不然你没有你要弯路去买的话，可能就是又要再死半个小时，不然你就会买贵。所以我会建议，就是说，如果你是要长程自驾的话，你需要的话，就先去超市啊，或者是甚至是药局那些，他们都有大大瓶的那种罐装水，然后你就慢慢自己带水瓶，然后这样慢慢慢慢装。这是第一个，因为水真的很重要，这个很，you know，然后你要想象，没有便利商店，所以说你想要的什么饼干啦，你想要什么，因为很多人说为什么美国就是饼干就是那么大一包，因为没有便利商店，所以我没有办法说想到就去买一包，然后小小包，然后吃完再去买，等一下走2步路又饿又再买一包，没有这件事情，所以他就一次就是很大一包，这样你就慢慢吃这样。所以说，需要的话就先把这些东西都备齐。然后我觉得很多人来这里的时候会没有料到，就是拉车的时间会那么那么的长。所以这点真的就要有心理准备，说排景点的时候尽量是顺着景点去玩，然后宁可玩得比较深入一点，也不要一直塞景点，因为很多人可能会料想说，哦，可能跟台湾一样，这个景点跟那个景点就是很近，或是搭个捷运就到。没有捷运，没有计程车。OK，有 Uber，可是 Uber 非常贵，所以不推荐。OK，就是真的要宁可玩得比较深入一点，景可以挑少一点点，但是玩得深入会比玩就是排一堆景点，然后都一直在拉车来得比较
对，
让人值回票价。
是不是不用带太多现金，那个信用卡就可以？
对，其实大部分的地方几乎都有信用卡哦，除非你是要去一些小店，一些可能是亚洲人开的一些小店家。那当然，如果是照我书上的地方玩的时候，我会注明说这个地方只提供现金，OK，只收现金这样子。所以那就有心理准备。但是大部分其实我们在身上都不会带太多
哦，
钱，因为需要
你这
找。
样说，我想到了去亚洲餐厅吃，记得带现金，因为很多亚洲餐厅就是东方人开的，很多都是 cash only。
或是他就会着收，你要刷卡的话，他又要给你多收两
啊，
三块美金。对，所
嗯，
以还是要带一些啦，但是就不用说全部都是这样子，不用那么夸张。
好，我给大家一个小小的 tip，我之前在美国做旅游的时候，我喜欢这个，我跟我太太两个人都会找 美国的这个 Costco， 因为美国 Costco 好多，所以我们都会把它当成是中继站，去那里去补充一点这个食品啊，或者是去加油啊，因为 Costco 的油比较便宜嘛，然后去 Costco 去上厕所啦，都是，这是我们过去的一个方法，就是到不同的城市就去找 Costco 去补充，然后去上厕所。大家 maybe 也可以参考看看，因为这种大型连锁店，大概 quality 这些流程什么都一样，你可能也会比较安心。台湾也有 Costco 嘛，所以大家遇到了以后可能也不会这么的恐慌。那加油大部分都是自己加啦，除非你去 Oregon，Oregon 是不能自己加的，要提醒大家。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改哈，Oregon 你如果自己加，他会违反他们的当地法律，他们是希望促进就业的，都是要当地的人加。那加州要自己加，然后大概就这样。好，Queenie 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觉得今天听的就是很想马上买机票去，而且 Phoebe 跟我们分享很多，就是他自己的经验的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也好，或是说一些私房的景点，然后还有一些可能美食啊，要怎么吃啊，这样子，我觉得非常的不错。就是大家说旅行就是从自己住腻的地方去到别人住腻的地方，如果今年有想要去别人住的地方玩的话，要去美国的话，就是非常推荐这一本《美西即刻出发》。那真的好想去，因为我没有去过美西。就我，而且我先生他看了之后，他就说这本不错，很想赶快立刻安排行程。
谢
谢谢
谢，
Phoebe 的分享。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好，谢谢。那今天就谢谢 Bibi 来跟我们分享这个去美西玩的一些景点跟美食了。我们节目就先到这边吧，从一开始说。剩下的我们下次再说喽，谢谢，拜拜。
谢谢，
谢
拜
谢，谢谢，
拜。
拜拜。Thank you.